我想我们这一个礼拜以来，有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旁边，特别晚上啊，在看这个奥林匹克的比赛。我想这一次的比赛啊，有一个特点呢，虽然不至于说全世界啊，至少在美国啊，众人啊，眼目都是注视在一个人身上，因为这个人可能会打破很多的记录，可以创下人类啊，有历史以来好像在体能上啊所能够达到的极限。为什么大家都向他注目，对他有期望？拿金牌的是他，并不是我们。我们为什么那样的受这件事激动？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妈妈，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我的儿子，我生下来的，我养大他的，他今天有这么大的成就，让大家为他欢呼，当然他的心呢是相当受激励啊。但我们看，也不止他的家人是这样子，他的家乡家乡的人，还有美国的人啊，同一个国家的人也都有同样的心情啊。这个不只是人有一种潜意识的需要，他需要突破他的困境，自己突破不了，我们盼望别人代表我们突破。我们看到别人有那么大的成就，好像这件事情也可以解决我们内心里头很多的忧闷啊，失业的问题，经济的前景暗淡的问题啊，整个世界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前途啊，一切都是摆动不定的。没有一种永恒的东西我们可以抓住的。地震一来，如果再大一点，或者是持续久一点，那一切不都要倒塌吗？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的实际的情形。我们需要永恒的东西，但是我们找不到永恒的。我们需要突破我们的困境，但是我们自己突破不了。如果别人能够代替我们突破，那是很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也同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主作为一个人，为整个人类成就了那么大的事情，他突破了人一切的困境，特别是人的软弱，人的失败，人在神面前抬不起头来，人受魔鬼撒旦的权势辖制， 种种这一切的情形，都由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来突破，来成全。我很强调的是，他是一个人，我们常常都是想他是一个神，所以他的得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圣经是一再的告诉我们，他是人，他给我们看见人肉身上一切的软弱都可以在他身上出现的，除了他不犯罪以外。他一再的宣告，我是人子。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不大了解主耶稣他自己有名字，为什么不提他的名字？为什么老是说人子，我人子，人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直到后来有一天，我才慢慢的醒悟过来，他乃是告诉我们，我是一个人，我跟你们是一样的，你软弱吗？我也同样的有软弱，因为你和我都同有一个同样的肉身，我一切的苦难和我所接受的考验，都是借着这个肉身来承担的。如果我通过一切的考验，是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通过了，这个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如果我通过这一种艰难的考验，是站在人的地位上，那这件事情就应该让全世界整个人类古今中外的都要自私自目的一件事。从这里头使我们想到，他能得胜，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得胜？他能够专一的尽忠向着神，我们为什么向着神总是非常的软弱？他能够持久的坚持子的神的旨意，我们为什么连神的旨意是什么还是不大能够了解？不要说要坚持，要顺服，要尽忠，他有那么大的权柄的时候，他能够伏在父神的全能底下，他不以他和神同等位强夺，他反而虚己，成为奴仆的样子。只有奴仆的样子，他就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啊，如果你从圣经来看他这一个人，他是次次表现着人类，整个人类所不能够达到的一种困境，经过这一切的困境达到了荣耀，这件事情差不多在他人生的每一方面里头都是这样的荣耀，这样的丰满。他没有一次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啊是显得很平凡的。可以说他次次显得人可以突破，从 堕落而带来的种种的失败和软弱。他让世界，他向世界宣告，他向宇宙，整个宇宙，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宣告，作为一个软弱的人，还是有这样子无穷无尽的一种得胜的表现，而向着神敬忠。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新约圣经里头一再的告诉我们，你们要思想这位耶稣，特别希伯来书一再的叫我们思想，作为先锋的，作为使徒的，作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什么先锋啊？他样样都是我们的先锋。他特别提到人不能够进入至圣所这件事情，人不能够进入圣所这件事情，人最多只能够在外院侍奉神这件事情。他给我们看见什么？他可以直截了当的从外院进到圣所，从圣所进到至圣所，而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他是谁？他是人。他给我们看见他所走的这一条路是整个人类极大的拯救，借着他所走过的这一条路，所有的人都能够向他从外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软弱什么？我们还有什么借口说我的失败是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因为我没有时间，因为我太忙，因为我没有办法分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失败，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借口。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子，他在人的每一件软弱的事上，每一个软弱的事上来成全神的旨意。他带着人的软弱来成全神的旨意，他带着人的软弱来接受人性所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大的挑战，他通通都通过了。所以啊，他该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他也该配得我们用我们的眼睛一直不断的注视在他身上，因为他是我们得胜的盼望。我一看到他，我就想到我的软弱，一个软弱的人也可以达到那么荣耀的境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思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思想很有问题。我们怎么想？我们想啊，他是应该的，因为他是神。我失败也是应该的，因为我是人。我们总是想，我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我才能够得着一点点的成就。没有圣灵的引导，没有圣灵加给我力量，我是什么都不能做的。这种话从一面一面来看，好像是很真实真实。但是这一种话是带给我们永远的失败。我不是说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力量超越个什么， 我乃是说他那一个得胜的生命，他那一个超越过一切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也赐给你。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不应该失败。我应该失败的道我们是听得太多了，我们也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失败，为自己的懒惰而辩护，这一种的论断，这一种的思想带给我们何等大的亏损。所以我们是不是说一直都起不来，不肯起来，我们是坚持的不肯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真是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我们应该从主耶稣他是我的兄弟希伯来书所说的，既然是兄弟，所以呢我们应该同样的有一个血肉的身体，我有一个血肉的身体，你也该有一个血肉的身体。他也是带着这个血肉的身体来做我们的大祭司，来安慰我们，来陪伴我们，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呢，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都是盼望有人来陪伴我们，带领我们，扶持我们，拉我们一把。我今天早上所讲的这一节，我再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这样子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识才能够平衡。如果你单单思想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你不去思想他是人的儿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这位救恩所达到的那一种丰满的成就，可能你的认识只有一半，最多只有一半。那我想我一面看电视，我一面就思想，有一位配得全世界眼目注视他的一个人，且一再的被人忘记，甚至被自己家庭的人所忽略所忽略。而一个只是成全一点肉身所能够达到的不小的突破的人，却是那样的被全世界的眼目所注视。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注视什么，我是说我们应该从这里想到那里，我们应该从这一点想到那一点，我们应该从这一个人想到这位主 我们应该想到我们的处境，真正的处境是什么。所以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呢来读一些有关奔跑比赛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圣经我们都读过，好像我们也都很熟，但事实上我们读的时候并没有那样认真地想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关系到我们的信仰，也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只是点一点点一点，那弟兄姊妹你回家去你自己再好好的好好的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我们读到27节，一同来读它。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多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焦虑正胜的，诸事多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着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舵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体负我，恐怕我传福音给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那这段圣经我们呢注意几个重点。他说基督徒啊是在赛跑，我们很忽略了这一方面的思想，我们不大想到我们是在赛跑，因为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都是坐着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征战的时候也多半都是坐着，我们是静态的接受这种的思想。所以呢，我们常常啊不会是想到我们是在比赛的。你说我在敬拜神，我在赞美神，我聚集在神面前，我安静听神的话语啊，这些都是安静的，都是静态的，都是不动的。但是保罗的思想里有一件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的，他说到基督徒这一生啊都是在一个奔跑的过程当中，而且是应该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并且这种的比赛是非常的激烈的。这种的比赛啊，就是有千万人参加，得着奖赏的只有一个。如果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参加这个比赛，得着奖赏的只有一个，就像我们在Michael Fear 身上所看见的一样，只有一个人。保罗说啊，得奖的只有一人，所以你们也当这样跑，你也当这样跑。那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不是说你要犯得犯死，乃是你要深深的知道这一件事情，他那一种征战的激烈，他那一种奔跑的激烈，就要像他这样跑。 我一定要胜过我的同伴。亲爱的弟兄姊妹，并不是说我们要和人比较，和人比赛，乃是说在这一条路，这一条道路上，主耶稣也讲过同样的话。他说天国是怎么进去的？他说天国是强暴的人进去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越强暴你越能够进去。这个强暴是什么意思？强暴就是说你要用尽你一切的力量来夺取。我不能够斯斯文文的在追求主、认识基督的这一条道路上，我不能够斯斯文文、慢吞吞的、按部就班的，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要得着那个至宝，你要用尽你一切的力量，像那些100公尺赛跑的人，你们看看他们怎么跑。你们有没有看过他们怎么跑？跑到一个地步，那个嘴巴会弯过来弯过去啊！你平常没有注意到，在镜头底下你一看，他所有的扭扭曲曲、扭扭曲曲，速度太快，那个肌肉啊，承担不起啊，那个风力的压力啊。还有他那个冲力啊，从相反的方向，又从左边又从右边来的啊，这个面孔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应该啊，那句话不是翻作强暴，就是说啊，你要进入天国啊，要像那些跑100公尺的那些选手一样，你身上一定要有一个特点，叫做爆发力。他听到砰一声的时候，他整个身体都可以爆，像那个枪弹一样爆出去，爆发力。他可以一下子从0点一直到100，甚至1000点，在从静态中突然间爆出去，像枪弹一样。天国是强暴的人进去的，意思就是说，我为着要得着天，我为着要进入天，我用尽我里面所有隐藏在我里头的力量来成全，来得着我所要得着的基督。不是安安静静的坐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代神需要这样的器皿，每一个时代神都需要这样的器皿。这是保罗深次所说的，岂不知在场赛跑的都跑，大家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呢也当这样的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那这句话我们要细细的去体验，这里头不是自私的问题，单单我得着别人不要得着，乃是说你要像这样的奔跑，你要带着这一种的认识来 奔跑，为什么？因为你所要得着是一个至宝，宇宙中从来没有的一个至宝，你非得着它不可以，你得不到它，你的人生就失去意义，就是这个意思。今天的人信耶稣都是拖拖拉拉，让人拉进来啊，勉强进来，一再的劝勉，一再的劝告啊，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拉进来。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主，他不认识什么叫自保。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真是认识主耶稣，不用人告诉你、激励你、劝勉你、安慰你，你自己会跑的。他这里还有一点，反教力增胜的知识都有节制，他们只不过是要得着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那这一节圣经至少有两点我们应该提出来，第一就是我为着这个奔跑，我为着这个奖赏，我应该受严格的训练，知识都要有节制啊。我身体是最不受节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肉体啊，这句话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它是软弱的，它只是一块肉而已。我们的失败啊，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身体失败，我们吃了不应该吃的东西，以后所有借我们身上高级，无论是罪、无论是死，这一切的诠释都是在我们的肉体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肉体从神的眼光来看呢，是完全要被弃绝的。我们的肉体，我们今天活在肉身里，我想有一个意思，我们借着这个软弱的肉体，这个三番四覆的肉体，是为着要使我们学习许多我们平常学不到的功课。我们很多的失败都是在肉身身上，可以说在我们身上很多啊，和美德相反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的肉身身上。圣经所提到的那些肉体的事，你去看一看，看看那一张表，你就知道这个肉体啊是很可怜、很可怕、很黑暗、很诡诈。肉体是一种任何人一摸到它、一碰到它都应该完全弃绝的。所以神呢，在神的判断里，肉体只有一个命运，叫它死。你只有死，死路一条。但是我们呢，可不是这样啊！我们非常的保爱我们的肉体，我们为他想这个，为他想那个，吃的、穿的、 治的，要舒服的，通通都是为着肉体。所以啊，在这里啊，在人的生活里头，就没有所谓什么功课己身、教身负我，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我们是保爱顾惜，冷一点也不可以，热一点也不可以，船啊太硬了也不行，太暖了也不行，要恰到好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肉体啊，让我们费尽心机啊，让我可以说我们的那个资源呢，消耗的最大的都是给这个神宣告要死，让他死的肉体身上。所以啊，如果我们要奔跑，你要留意这件事情，就是我的身体，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身体，不是苦待己身，像那些印度的圣人呢，是他们说那是圣人啊。有的人把手一伸，把手举高啊，结果他这个手呢就没有放下来过，结果这个手呢就变成永远的举起来。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他想要借着受苦要表现，他向天地表现，表现他的虔诚，他的觉知，他的热心，他所许下来的愿，我这一生就把手高高的举起来，从此使这一只手变成一个忏悔的手，来表现他的虔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东西啊，不是这个东西。他的东西，他是讲什么？他是说我这个身体啊，需要附在我的意志的手下。我的身体需要成为我的努力，就是说我叫他向东他就向东，叫他向西叫他就向西，叫他不吃他就不吃，叫他不喝他就不喝，就是要叫你这个肉体啊听你的命令。这个跟那个修心啊，苦待己身啊，想要讨神喜悦，是完全两回事情。不是讨神喜悦，那是要负我，负我的意志，负我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所认识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若是在这里，我的肉体成为我的拦阻，我就一定要叫我的肉体顺服我的意志，我所定下来的，我的肉体不能够干预。你在我身上是奴仆，这个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奴仆要叫你的身体成为奴仆，是服侍你的。他不是要来让你服侍他，是他要来服侍你。如果你要奔跑，你就必须要训练你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他的失败就失败在他的身体上。他为着他的身体 心做一切的事情。甘心向人下跪，甘心讨好别人，甘心做自己的认为是不义的事情，不公正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向神祷告，求神把主耶稣基督的灵赐给我们，让我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有耶稣基督那一种的正直的灵，使我能够胜过一切拦阻我走属天道路的基督徒。不要以为我这个基督徒是每一个主日来聚会的，来赞美，来读圣经的，来听到的。我作为这个基督徒，我如果要真正奔跑主的道路，那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训练我的身体，叫我的身体顺服我的意志。这样子你做基督徒，你才能够做得刚强一点，不会常常讲一些属肉体的话。这里还有一点我读起来我心里头很受感动的，就是说像 Michael Field 他整天呢泡在水里头有四五个钟头，他为着要得着这一切的奖赏，他说这些金牌也不过是地上的事情，是一种物质，都是身外之物。保罗说啊，我们要得着什么呢？我们所要得着的是一种属天不朽坏的冠冕。简单的讲啊，当你这样奔跑走在这条路的时候，你那个起点虽然是在地上，但是慢慢慢慢慢慢你越跑啊越跑，你那个终点其实都不需要到达终点，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真正在奔跑，你这个人越来越属天，越来越属天，到了最后你所得着的就是属天永恒不变的冠冕。这个冠冕是谁？是什么？我又听见一个声音，基督。基督的丰满，主耶稣那个丰满的彰显，成为你我这一个人永恒的冠冕。如果我们忘记这件事情啊，我们在地上啊，你说我们天天在做同样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买菜、做菜、吃饭、睡觉，第二天起来再来一次，买菜、做菜、吃饭、再睡觉，你说我们在做什么？意义在哪里？没有一点意义的。你在累积财富吗？累积财富，你累积多少？你能不能够累积你的财富到 像撒旦像主所说的正得着整个世界。我们不能，今天的人呢有几十亿美金啊，那就是大富翁了、千万亿当然是大富翁啊，但是这个只是小小的一点点。洛杉矶在美国只是一点一个点，你也不能够累积你的财富买呀、十分之一的洛杉矶，是不是？即便你可以买掉半个洛杉矶，那又怎么样？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冠冕是你现在所不能够认识的基督的丰满。我们今天一直在追求，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只是一点点。我们最多最多只能够说啊，圣灵来充满我，要么就是更多一点说充满再充满我，天天充满我。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说的圣灵，所认识的圣灵也是很有限的。即便实在是这个圣灵充满我，能够使我脱离很多我的软弱失败，能够带给我神丰富的同在，使我这个人在地如同在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么一点点的基督，还不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冠冕，那种无穷无尽丰满的荣耀，不是这个东西我们所得着的东西，在地上算是很不错很不错，是很好的基督徒，这千万基督徒当中你就找不到一个，你可以这样讲，但是还是一点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读到这些圣经啊，我里头有一种很重的感触，就是盼望我们能够实在被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是看清楚。我今天的追求非常不够啊！我今天的奔跑，其实说我并没有奔跑，我整天都是坐在这里。年轻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年轻人呢，特别有一种想法，我有个光明前途，我的一生啊，我还没有做过，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尝到，我要去体验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所要经过的人生啊，住在前面的这些老弟兄老姊妹早就体验过了。虽然我不好意思说这个人生啊是虚空的虚空啊，我不需要为别人做见证，但是我可以为我自己做见证，没有主，我们的人生绝对是虚空的，没有意义，不会有任何意义，不管你做了什么大事。本来我还有两次圣经 都是同样。不过我们可以读一读，虽然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可以读一读另外一次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九节读起，这个我们另外有机会再和弟兄姊妹交通。第三章第九节，我们一同读，读到十四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这个他是基督，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那这段话所包容的那个丰富，就是说到我们奔跑的这一条路所得着的丰富。我想这个是以后这里头这个丰富比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节圣经的丰富那是更丰富。那这里头所说的也实在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所不太明白的，但是呢，你非明白不可以，不止你要明白，你还要脚踏在其上。对于基督的复活这一点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有很深刻的认识。第二点，对于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的。第三点，就是磨成基督死的样式。我想这三点呢加起来就是认识基督。如果你说我认识不认识基督，就是从这三点，从这三点，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死，磨成他死的样式，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很丰满的生命的经历都隐藏在其中。但是保罗这些都是保罗信息的中心但是保罗怎么讲呢？他说我不是我已经得知了，我乃是竭力的奔跑，我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些精神呢，都是需要我们一再的解释，一再的思想，一再的默想。我们很需要求神开启，开启我的心，让我能够明白神的话语，那一种的深度，那一种可以扎根到你生命深处的话语。另外，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八节的可以一同读。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是爱慕我越来越像耶稣，一直到有一天呢，耶稣能够从我身上完全彰显出来的那一种人。保罗的意思是，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里有一个仗，打仗的仗的问题，可能我们基督徒还不明白什么叫打仗。还有当跑的路，就是刚才他已经讲过的那一条路，他说他已经跑过了，守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那这里有三个重点，这三个重点都需要我们细细的来加以解释，然后才会有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这是保罗一贯的思想，也是新约时代使徒们的那个思想的一个集体的思想，应该这样讲。新约圣经啊，使徒们思想中的一个精华。我也曾经和弟兄姊妹说过，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斯，可以说是整个新约使徒们所解开的奥秘中的一个核心，都集中在这三卷书里头。其他的书信里头都有啊，但是没有像他这三卷书那么明亮，那么决定，那么可靠，那么确定，那么清楚的把它表达出来。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起来一同奔跑。不只是保罗在奔跑，你也看见主耶稣在众人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也在奔跑，不是他也在奔跑，他是做我们的先锋在奔跑，在众人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开跑，已经在跑。现在呢就轮到我们了，就轮到我们。我们是跟着主跑，跟着使徒们跑，跟着圣灵今天在你我里头来跑，还是弃权？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做到最后我们弃权了，不跑了，跑不下去了，你说不是有人跑不下去吗？中途停下来已经不能跑。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有所谓一个东西叫做恩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任何人在这个恩典的底下没有理由可以说的。 你不能够说我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不能跑，我要弃权。也许你问说是不是真是每一个人都要跑，我已经跟你清楚地讲过所有的人都要跑，那跑的人还并不一定得着奖赏的。你一开始就不跑，你当然了、这个奖赏和你无分的。就是我们前一些日子常常讲到以色列百姓，大体的以色列百姓都没有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他们的终点就在旷野，并不是迦南。那圣经一点看见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进入这个丰满，得着那荣耀的冠冕。那我再说，今天我们是在新约时代，我们的资源比他们更丰富，我们可以运用所有一切在神手中的资源，使我们能够得胜，使我们能够达到终点。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可以慢慢告诉你，就是没有一个人需要失败，没有一个人欠失败的债，非得要失败不可，没有。一切都在你一念之差，我愿意不愿意跟随主，我是不是认识主到一个地步，使我能够投身在其中跟着他跑，还是我对他的认识还非常的不够，对他所走的路，所要奔跑的路，我里头有一种胆怯，不敢跑。不管你的情形是怎么样，我那一句话还是重复的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我的力量啊，乃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如果求告神，我也能够达到完全。所以那些我虽然不能够，因为我都不认识他们啊，常常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中，常常一些那些很有很大的属灵的成就的人，都是在当时代最软弱的人。我没有看过他们，我也不能够那么肯定，但是呢，大致上是这样子的。他因着软弱，所以他变成属灵的人，他因着知道自己的失败，他除了神能够帮助他、成全他、陪伴他走这一条路之外，他已经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呢，他就依靠神来奔跑这一条的道路。最终呢，他走到那个属灵的顶峰，是那些强壮的人所达不到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还可以看到这个例子的。所以我只要把我的内心向神敞开，把我的真诚向神吐露，我把我一切的一切都摊在神面前，求他来成全我，帮助我，那这样的人一定蒙神祝福。我不知道坐在后面的年轻人听得懂我今天早上在说什么吗？这些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Eric， 可以啊，又点头又摇头，你们都要学习啊，听得懂，要学习听得懂。道教会来，我们就是第一步，要听得懂神在说什么。启示是第二件事情，跟随圣灵第三件事情，施行遵行神的旨意第四件事情，一件一件来，开始从知道，我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是起码的，起码的。OK， 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赐给我们一颗心，你也已经更新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在灵里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谢谢你，是因为你把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向我们的灵说话，使我们能够认真面对着这件事。所以我们里头只有一个祷告，即便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仍然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恩典，让我知道，加添我的心里，赐给我饥渴的心，让我追求你，让我跟随你。亲爱的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是年长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一同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